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攻读。请。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并且明白你救赎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帮助我们撇下生活中的思绪和杂念，专心地寻求你。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有请商慈恩弟兄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你们说我是谁。
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平安。我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崇拜，愿神赐福大家。也刚才也很感谢喜乐团契给我们献诗，荣耀归于真神。是的，在神的殿中，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那么现在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正在你的殿中，我们与你一同坐席。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主啊，但是你也同时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你正是来看过我们今天崇拜，我们下面需要来一起学习查考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借着圣灵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解开，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自己来掌管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年教会主题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想趁着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思考耶稣这个人，他到底是谁。那我知道肖牧师其实前几礼拜他透过两堂的信息讲了一个题目，就是说耶稣是谁。那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他串通啊，但是我们很恰巧的就是选到了同一个主题，讲耶稣是谁。那说是一个巧合，那其实这个巧合并不是概率小的巧合啊，这是因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那如果站在教会的讲台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从不同的方向来讨论，但是最后都要殊途同归，最后我们都要回到耶稣这个人身上。那上个星期我去全家去纽约，然后我去了以前我在纽约教会聚会啊，那次他们刚好请了一位在泰国宣教的宣教士来讲道。那个宣教士就介绍他的一些事工，然后他开始证道。他说第一句话就说 Who is Jesus? 他说谁是耶稣。他通过撒玛利亚妇人，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认识耶稣的。所以不管是在东海岸还是在西海岸，不管是2000年前当使徒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还是今天我们站在教会的讲台上，我们讲的中心点就是一个人，他就是耶稣。那耶稣是谁啊？这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那答案在哪里？那答案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在给这个问题提供答案。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其实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讲耶稣是谁这个问题。那新约讲得很清楚，那旧约看就不是很清楚，但是其实旧约同样的也是在讲耶稣。当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的时候，他指的其实就是指旧约，因为在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还没有新约。那在旧约里头，不管是摩西五经里头讲到赎罪的羔羊，还是历史书当中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还是在先知书各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都是指同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那同样的，对我们个人而言，那耶稣是谁这问题也是极其重要。那我觉得圣经里头十二门徒里头有一个人他特别会总结，那个人就是使徒约翰，他有很多总结，比如说耶稣是光，耶稣是爱等等。那耶稣他对我们信仰做了十分简单的非常提纲挈领式的一个总结，有三节经文都是从他的书信当中来的。第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7:3，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认识耶稣基督跟永生相关。那第二节在约翰福音3:36，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那个子当然就指的是耶稣，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所以很简单，信子的和不信子的。那在第三个经文在约翰一书5:12，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信仰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这个子，就是在耶稣身上。当我们得到耶稣，当我们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那从根本上讲，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体系，不是一些教条，那是关乎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我们要认识他，并且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当你有了耶稣，你就是基督徒。当你没有耶稣的时候，不管你表面如何，不管你怎么样的聚会，怎样的读经，但如果你没有跟耶稣相关，你还不是基督徒。那耶稣是谁啊？这个人，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进入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会儿有许多人在高呼何撒那，何城的人都惊动了，说这是谁？那很多人问这样问题的人，他们可能也是刚刚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他们不知道耶稣，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就不禁的好奇的问耶稣到底是谁。那其实我们当看到耶稣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由自主问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一生只活了33岁，我现在已经活得比他久了，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一生贫穷，没有很高的地位，他传道只有3年半，他一生的行动范围不过是百里，但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却是空前绝后的。他的影响超过任何的哲学家，不管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超过任何位征服者，不管是亚历山大还是拿破仑，也超过任何位美国总统、任何位明星。他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也改变了后来整个的世界。无论东方西方，无论是我们的法律、道德、教育，还是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影响所留下的烙印。我们都以他的出生为公元元年，以头一日来记，在头一日他耶稣复活的日子来休息，我们都庆祝圣诞，更是也有数不尽大学、医院以耶稣的名字而被建立起来。那今天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以耶稣为主跟随他。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人，他到底是谁？那圣经有第二人，他问过耶稣，那个人问过耶稣是谁，那个人就是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就扑倒在地上，他问，不由自主问主啊，你是谁？那在保罗问这个问题之前，他以为他已经认识耶稣了。在他看来，耶稣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是一个违反旧约律法的人，他是按照律法应该被处死的人，所以他可以大发热心，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城，为要去逼迫耶稣的门徒。但是当他 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原来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那许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观念，我们有我们的教育，我们以为我们认识耶稣了，或许你以为他是位伟人，一个好人，一个哲学家，甚至是一个虚构的人。但是我邀请你认认真真的再了解一下耶稣，当你了解以后，你或许会发现你所原来所认为的耶稣并不是真正的耶稣。那第三个群问过耶稣是谁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坐船过加利利海，遇到了风浪，那门徒极其害怕，耶稣就起来平静了风浪，然后门徒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门徒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是认识耶稣的群人，但是他们虽然认识耶稣，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一次又一次的被更新。在座有不少基督徒，其实我们也认识耶稣了，但是我们的情况也是类似的。我们虽然认识耶稣了，但是我们认识非常有限。我们有许多头脑里的观念，但这些观念并没有沉淀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口里称耶稣为我们主，但是遇到大事儿小事儿，我们还自己做主。我们说主是全能的，主是大能的，但是一碰到什么情况，我们心里就胆怯害怕。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真的从心里认识他吗？也盼望，也祷告，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一次一次的能够像门徒一样惊讶，说耶稣他是谁，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能够进一步的被更新。那最后有另外人问过耶稣是谁，那个人就是耶稣自己。那今天我们已经念了这段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21节，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再看一遍，我现在再念一次，大家跟着一起看就好了。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实践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段经文记载了段对话，是耶稣和门徒对话。对话不长，但是至关重要。在这里，彼得说了一句这种非常重要的话，也是非常正确的话。彼得在那个四福音里头说对话的时候不多大部分时候他都说错话，但是他这次居然说对了，而且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被称为彼得大任性，是讲到了基督教信仰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所信的就是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词非常重要，它就是教会。这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教会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它这边讲到了教会将来如何被建立。那彼得所宣告的信仰就是整个教会，我们整个的信仰基础。那在讨论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么先来看这段经文它发生在什么地方这边讲得很清楚，说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我们 有可能会惊讶，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对话居然出现在这个让人陌生的地方呢？那该撒利亚腓立比它不是一个犹太城市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其实里面包括了两个名字，那当时大希律的儿子叫希律腓立比，他建造这种城市，然后就给以自己的名字腓立比加上当时罗马国王皇帝的名字该撒，就给这个名字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 一群犹太人，他们到了一个不是犹太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个偶像崇拜的中心。那如果你现在去看，仍然能够在他们的岩壁上看到许多的岩洞，就是当时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些神龛。当时他们拜一个偶像叫潘，他下半身是羊，上半身是人。那英文有个词叫 Panax， 就是从那个偶像当中来的。而且他原来的名字，他偶像拜这个偶像拜到一定程度，他原来的名字叫班尼西亚，就是因为这个偶像，所以有了这个名字。而当一群异教徒在那边拜偶像的时候，耶稣一个犹太人带了一群门徒出现在那个地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而且这个地方并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也并不是耶稣平时活动的范围，他在以色列边的边境上，离加利利耶路撒冷 就加利利就是耶稣的家乡大概有40公里。而且耶稣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做过任何事情，按照圣经记载，他唯一做的就是跟门徒有这么一段对话。所以耶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和这门徒？那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那我个人有一点点猜想，我觉得耶稣和门徒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想要一个 retreat， 退休会。因为耶稣在以色列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去哪里都会有人来找他，都会有人跟随他。那他就很难跟门徒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可以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对话。那该撒利亚菲利比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不错场所，那个他们在以色列的北边边境上，又是偶像林立，那许多崇拜真神的以色列人当然不愿意去那个地方。也因为如此呢，耶稣和门徒就可以在这一起不被打扰。那耶稣当然要找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他当然他想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他所讨论的内容是他非常 care 的，是他非常关心的，又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这段经文里头问耶稣向门徒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第二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两个问题虽然是两个问题，但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就说我是谁。那耶稣特意的将这些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要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由此可见，耶稣是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也非常渴望从门徒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那我们也注意一下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那么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它并不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的最前面。马太福音总共28章，那后面一大段是在讲耶稣最后一周的故事。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耶稣传道已经到了晚期啊，到了末期。耶稣如果按照一般的想法，耶稣传道有3年半，那这段经文记载可能耶稣传道3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耶稣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对象并不是一群他刚刚认识的人。那我们说你是谁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是在刚见面时候讨论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问，不是像一群陌生人，乃是像那些和他自己朝夕相处3年之久的人，那群门徒问的。所以这个问题可见不仅仅重要，而且这个问题而且非常的不简单。门徒跟随3年之久了，他未必能知道一个正确的答案，耶稣到底是谁。那我们现在来看经文的本身。那对耶稣的提问，门徒有两个回答。第一回答就是说，有人说你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那总结起来就是说，耶稣是先知，不管是那个先知是谁啊。那第二问，对于第二答案呢，彼得代表门徒给出了门徒自己的答案，就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很显然第二答案是对的。那为什么对同一个人同一个耶稣会有不同答案呢？那我们将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在讨论不同之前，我们首先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这两个答案是有它像类似的地方。那这个答案都承认耶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不管是先知还是基督啊，都承认耶稣是被神所差遣的，是传神的道的一群人，传神的道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啊， 有这两个答案的人，他们都是认识耶稣、熟悉耶稣的人，都或许看过耶稣做事，听过耶稣讲道，甚至都经历了耶稣大能的人，而且他们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拥护支持耶稣的人。但是对于那些，但即使是熟悉支持耶稣的人，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是有分歧的。那这两答案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是其实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两答案其实从本质上是千差万，是非常有大的区别。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答案？那从耶稣的回答，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人对面对耶稣有不同的这两个答案。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人啊，从这句经文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人认识耶稣有两条不同的途径，一种呢被称为属血肉的指示，另外一种呢被称为天上父的指示。那正因为人可以有这两条途径，人也才会给出这两个不同的答案。那什么是属血肉的指示？属血肉的方法呢，就是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实验，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对事物进行了解，进行判断。这种方法的出发点就是人自己，他所依靠的是人自己的能力。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人怎么获得知识？人从认知学上来讲，人认识事物大概有两种的方法。那一种呢叫所谓的理性主义，就是人觉得可以光凭着天生俱来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得到知识。那对于从科学上讲，研究数学人大概用的是这种方法，理性主义的方法。那另外一种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所谓的经验主义，就人根据自己经验，根据实验观察来获得知识。那现代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其根基都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的。那人观察实验之后再总结出规律，所以经验主义非常强调实验啊，认为实验是认识的基础，理论和假设都需要实验来验证。那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们通过这两种方法，我们基本上了解到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不管是在宇宙深处的天体、黑洞啊、星系，还是小到不能再小的粒子啊，所谓的质子、量子、夸克，不管是动物、植物，我们都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自然就觉得我们对科学有一种信任，我们觉得人靠着我们自身的能力、聪明，似乎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了解不了的。那从人这种认知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会认为耶稣就是先知。那人怎么认识耶稣呢？人就会，首先你要观察，那你一观察，你就很清楚地发现耶稣身上有两个特点。耶稣第一个特点就是耶稣他是传神传道的人，在马太福音他记载了五篇耶稣很长的讲论，都是讲到神的事情。那耶稣还有个特点，耶稣就是他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耶稣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甚至死人复活。那总结出这两个规律啊，通过观察总结出这两个特点，那人就可以跟他的经验比较，到底在他们的经验当中谁是有这两个特点人。那很清楚，有一类人也有这两个特点，那这类人就是先知。那先知按照定义就是传神话的一群人。圣经里有许多很长的，有五本大先知、十二本小先知啊，都小先知书都是讲耶稣先知所传的道，所以先知跟耶稣一样都传道，而且耶稣先知也能够行神迹，比方说摩西他在出埃及的时候就行了许多神迹，以利亚他也行了许多神迹，甚至像耶稣一样让死人复活了。所以把观察和经验一对比，你就很容易得出耶稣是先知这个结论。而且你如果想思想的再稍微仔细一点，你不但可以说耶稣是先知，你还可以说耶稣是哪位先知。 比方说这边有人说耶稣是约翰，为什么耶稣是约翰？因为耶稣跟约翰传的道非常像，都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们都传悔改的道。那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为什么？因为耶稣所行的事跟以利亚是有些相像，像刚才我说以利亚也让死人复活，而且圣经里头以利亚说到以利亚还再来，那有没有可能耶稣就是 那个已经再来的以利亚呢？又有人说耶稣是耶利米，其实这个答案也很容易理解，圣经里讲到弥赛亚的时候就说他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耶稣是常常可能带着一些忧愁的人。圣经里头哪个先知最忧愁的一个先知呢？就是被称为流泪先知的耶利米。所以这些答案似乎都非常符合逻辑，似乎都解释了耶稣身上许多特点，但最终的结论却是错的。为什么？错误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并不是人能够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能力所能正确认识的。所以耶稣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认识的。那讲到这里，大家当然有些人就表示不服了，为什么耶稣有这么 special， 是不是我们已经认，我们靠着自己的方法我们认识了整个世界，为什么耶稣就是不行？那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耶稣就是不行啊。那为了解释这件事情，我们首先来看彼得给出的正确答案。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彼得宣告当中，耶稣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基督，讲到他的职能，他是那位神所预言要来世上拯救人的救世主。那彼得耶稣又有另外身份，就是神的儿子，那这讲到他的本性，耶稣不只是人，他从本质上更是上帝自己。所以耶稣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基督，一个是神的儿子。那这两个身份有他的特点，那从这两个特点当中，我们就能看出人为什么不能靠着自己的方法认识耶稣。耶稣是基督，乃是说明耶稣身上有他的独特性。那独特性的话，就说明他超越了我们的经验。那人在用经验来了解事物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那样东西我们是能够是 有重复的，我们或许需要大的量本，我们或许需要有能够有重复的有重复的，对，我们需要有重复的样本，因为只有重复的样本才能够让我们总结出经验。如果你要 总结出一个经验，比如说你要拟合一条线，如果你只有一个点，你怎么来拟合？圣经里的先知有很多啊，所以他们能够从先知身上总结出规律，但是基督从来没有过，人在对于基督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讲，耶稣他们认识耶稣只能是某一类人，耶稣或许是先知当中一位，那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耶稣可能是哲学家当中一位，伟人当中一位，宗教教主当中一位，他永远他是一群人当中的一位。根据经验主义，人永远没法说确定说耶稣就是那位独特的基督，是唯一的，是与世界完全不同的。那讲到耶稣的是神的儿子，那讲他也表明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超越性。耶稣是超越的，他高于我们的理性。那有些人总是对理性有些盲目的乐观啊。我以前有个同学跟他讲辩论，关于科学信仰，那他口才不是很好，说辩不过我，然后他最后就说一句话说，我知道我可能现在东西我们有些不了解，但是将来我相信到了科学一定都能了解。我们总是有这样一些的有一种乐观在里头，但事实上人能真的了解许多事情吗？人的理性真的是那么无限的吗？那以前其实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其实我们所能了解的常常是我们能够经验的一些东西。我以前的专业是物理，那讲到物理的话，其实20世纪物理学上有两大发现，一个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一个是量子力学。那这两个 理论呢，其实都非常难以理解。所以有个故事，爱因斯坦相对论刚发表的时候呢，就有传说当时只有3个人能够理解。那其中有个人就是英国的天文学家爱丁顿，所以有人就去问他了，说有传言说你是能够理解相对论3个人之一啊。那个爱丁顿沉默不语， 然后那人还以为他谦虚呢，就艾丁丁说，其实我不是的啊，我只是在想第三个人是谁。他以为只有爱因斯坦和他才理解这个东西，但其实啊，你以为相对论已经很难理解了，但是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里头，哪个是更难理解的呢？量子力学是更难理解的，因为相对论还是有一小部分人能够理解，但是量子力学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可以很确切地说，没有人能够理解。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其实啊，我说的也大家不需要相信我。这句话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曼说的，他是美国物理学家，他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说过一句话，说It is safe to say that nobody understands quantum mechanics。他说我可以很安全地说，没有人能够理解量子力学。虽然我们都接受它，因为我们做了实验，这些实验都被量子力学所验证了，但是我们头脑没法理解它。量子力学说所有的物质都是波，所有的物质波也是粒子，波和粒子 OK。所有的是从本质上一切都是随机的，这些都是跟我们经验完全相反。所以我们虽然在实验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对的一个理论，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法来理解它。那对于神所创造世界我们尚且不能完全理解，那对于那位创造世界神，如果他真的来到这世上，我们能够理解他吗？很显然我们是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认识理解上帝的。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位超越的存在，他超越我们的能力，超越我们的理性，他不是我们人能够凭着自己所能完全理解的。那我做基督徒也不少年了，但你说我完全理解耶稣吗？其实我不完全理解。耶稣是神是人 OK 我承认，但我理解的这件事情吗？我不理解。神是三位一体的，他是三位又是一体，我承认，但我理解吗？我理解不了。但这些理解不能理解，恰巧说明我们的神是超越的一位神。如果有一天你告诉我说我已经理解了上帝，那有两个可能性，一个你这个想法是错的，你可能还不理解，完全理解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所理解的上帝并不是真的上帝，真的上帝是你不能完全理解的。所以人啊，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理性，没法正确的认识耶稣。所以属血肉只是不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人怎么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所需要的啊，就是天父的指示。天父的指示就是神自己借着启示把事物的本相告诉我们，那人透过接受神的启示而获得知识，所以他的出发点并不是人自己，人乃是接受一位更有智慧者给我们的知识。我女儿现在一岁多，那孩子们小时候他也很好奇啊，来到这个新的世界，他也十分想了解这个世界，那他有他的方法来了解这个世界，那他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往嘴巴里放，他要尝一尝，舔一舔，来感觉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方法他当然也能够了解一些啊，他能获得一些知识，他知道哪些可能好吃的，哪些他喜欢吃的，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帮助他理解所有的事情。那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当然不能说什么都让他把放在嘴巴里，我会告诉他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他接受事物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他去吃，他去舔，另外就是来听我的话，虽然他现在还不怎么听我的话但如果他有次能够听我的话，那他就获得了更高层次的一种知识。那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方法，但其实在神那里我们的方法就跟我的女儿舔东西一样，我们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有一位父亲，他可以告诉我们，他比我们有智慧，他懂得很多，他其实什么都懂，他可以告诉我们事情的本相。当我们愿意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更高层次的一种智慧，更高层次的一种知识。那在认识耶稣这件事情上，我们唯一所能依靠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在马太福音11:27这么说啊，这耶稣说的话，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除了父就是天父，没有知道子就是耶稣。 那除了子呢，也没有人知道父。所以我们人怎么才能知道子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天父来告诉我们。要是天父不愿意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答案，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很感恩呢，上帝愿意告诉我们。如果上帝不愿意告诉我们，我们就没有正确答案。从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上帝不是位沉默不言的上帝，我们上帝是一位很喜欢说话的上帝。从整本圣经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的神都在说话。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一直到启示录的倒数第二节，他说耶稣说我必再来。我们上帝都在说话，上帝愿意把他自己，把耶稣的真实身份启示给我们。那没有神的启示，我们对耶稣就是一无所知。那神的启示是什么样的呢？那神的启示有两个的方面，一个是所谓的 外在的启示，另一个是所谓的内在的启示。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外在启示就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这启示已经是完备的。在耶稣那个门的门徒那个年代，他们当时的圣经只有旧约。那彼得他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啊，我相信他有三个途径，他可以来做出这个宣告。那第一个就是根据旧约的圣经，第二个他根据神透过他仆人所说的话，第三个就是神透过自己耶稣自己所说的话。那对当时犹太人来说，他们有旧约的圣经，那里面充满了基督的预言，从基督的诞生、基督的事工、基督的受难、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埋葬，我们都能够在旧约当圣经当中找到这些预言，并且这些预言都确确实实的应验在耶稣这个人身上。所以很容易，如果你真的明白旧约圣经的话，你就可以说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可以拿圣经跟人来辩论。在使徒行传17:2-3这么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可以拿着圣经跟人辩论，因为圣经确确实清清楚楚的已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很可惜的时候，当时许多犹太人他们并不明白圣经，他们有许多的误解，他们有很多偏见，以至于他们拿着圣经仍然没有认出耶稣就是那位基督。那除了旧约呢，当时还是有神仆人的见证，在众人答案当中有一个答案，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位施浸者约翰。但如果他们听过约翰所做见证的话，他们就不会说耶稣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几节的经文，那会儿约翰给耶稣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又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已经很明显的宣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除了约翰，还有另外人也能够表明耶稣的身份，那个人就是耶稣自己。如果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是谁，最清楚最准确最直接的一条途径，就是你去问那个人你是谁。那耶稣其实并没有对他的身份沉默不语，其实耶稣，神已经通过耶稣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即使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耶稣已经讲了许多他关于他的话。在耶稣的讲论当中，他从来没有说他是哪位先知，反而他让我们看到他比先知更加的伟大。在马太福音记载里头，耶稣宣告自己有赦罪的权柄，那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很明白，能赦罪的只有神一位。那耶稣几次称神为父，他说自己是安息日主，他又说他比先知约拿、比所罗门王更伟大。到了约翰福音，他说的更清楚，他在那里把自己与神同等，甚至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 犹太人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四节，犹太人围着这样说，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所以并不是耶稣不肯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不信。那除了这些外在启示，那还有神内在的启示，就是神借着圣灵给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这么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一个人要承认耶稣是主，有一个条件，他圣灵要在他里面有工作，他愿意顺服圣灵感动，才能说耶稣是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我们所信的神并不是一位死的神，他是一位活的神，他仍然活着，他不但是借着圣经他跟我们讲话，那现在借着圣灵仍然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讲话，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启示，也有颗柔软的心来接受圣经的启示。其实接受耶稣是主，这不是一个简单草率的决定，我们需要接受一件我们理智所不能完全掌握的信念，并且我们要为着这个信念摆上一生的顺服跟随。耶稣后面其实讲得很清楚，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若不是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确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背着十字架真正的来跟随主。所以耶稣是主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正确答案。那人能够认识耶稣，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有多么聪明，我们头脑有多么的大，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超乎人间一切的智慧。人所需要的那是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这是我们认识耶稣的第一步。那骄傲的人他永远不会认识到耶稣是谁，因为他们靠自己，只有承认自己不足，才愿意接受一位更有智慧者的指教，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愿意去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所以在登山宝训第八幅的里头，第一幅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是进入天国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虚心人才会寻求，虚心人才会接受，这样人才能认识耶稣，才能进入天国。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最重要的器官并不是我们的头脑，乃是我们的信心。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么说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最聪明的头脑并不能发现耶稣是谁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那只有像婴孩一样单纯的信心才能够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当然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如果我这么就信了，会不会是种迷信呢？那其实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理性讲到经验，我们讲到他们的有限，我们强调信心，我们强调启示，但我们其实并不完全否认理性和经验的作用。理性有它的作用，我们基督徒并不回避理性的讨论。如果你去上慕道班老师可以跟你做很多关于理性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信仰可以从宇宙起源奥妙来讨论神存在的必然性，我们可以来从历史分析来讲耶稣存在的历史性，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证据的行政的方法证据的手段来考察耶稣死而复活他到底是不是可信的。所以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的信仰，它可以让我们接近信仰，但理性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答案，它不能代替信心，它可以让我们靠近真相。所以其实人前面给出答案说，那些人说耶稣是先知，但其实这个答案呢虽然是错的答案，但其实 总比一无所知已经离真相稍微近了一点，毕竟他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是理性的作用，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理，但是他不能给我们全部真理。一个人若要成为基督徒，他所需要的是一个超越理性信心的跳跃。那基督徒其实也非常注重经验，那我们信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我们信仰就是跟耶稣基督这个人的关系，我们神是参与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神，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一位神。所以使徒约翰他可以做见证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他讲到我们见过他的荣光的时候，其实就讲他从经验上来 confirm 他所信的那位神，那位耶稣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那圣经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以单纯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他们因着信心就经历了耶稣基督，也因着这样的经历使他们的信心能够更加增长。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被提升被验证。所以理性和经历都可以帮助我们，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接近信仰，那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巩固我们的信仰，但是他们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唯有神的启示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理性和经验都需要建立在神的启示之上。那今天我们已经讲了2000年前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的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这问题给出我们的答案。彼得被神所启示，认出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你是有福的，没有耶稣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今生这短暂的残缺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认出耶稣以后，我们就得到了神一切的祝福，因为神一切的祝福都在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将来的产业都在他的里面。你如果得到了耶稣，你就得到了这一切。那2000年前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一问一答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因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但这也是一件其实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因为同样的事情几千年来在世界各个地方，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都在发生。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进入神的教会，我们成为基督徒，都需要经历彼得所经历的这个过程，我们都需要像彼得一样来面对这个问题，耶稣是谁？我们都需要像彼得一样能够明白天父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也都需要像彼得一样能够愿意来顺服，以谦卑的心，以信心来接受神这样的启示。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问，你们说我是谁？重点是你的答案是什么样的答案。那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像彼得一样做过这样的宣告，那今天我们给你一个做宣告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如果感觉到圣灵的感动，你愿意谦卑下来承认，以信心接受我们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过会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前面来，以走这样的动作来做出这个宣告，也开始跟随主这一生的一生跟随主这样的行程。那我们也会有弟兄姐妹来帮助你确认这份信仰，帮助你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好，那在最后结束之前我想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如何成为基督徒的ABC。那如何成为基督徒其实非常简单A 就是认罪，你需要看到自己是有罪的，并且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不足。那第二就是 B believe 就相信，你要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并且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你要宣告，你要在公开的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那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接受敬礼，你啊，我们两周以后就会有进入敬礼，接着敬礼，你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件事情就是将主日分别为圣，过敬拜神的生活。第三个，我们需要研读圣经，在圣经当透过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也是我们更加认识耶稣。第四个就是要过团契生活，融入到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愿神赐福大家。好，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也借着你的话，你把耶稣告诉我们真实身份，告诉我们，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就能够活出我们这样的宣告，让我们真的以基督为主，崇敬他，也让我们以基督为神，跟随他。我们在座如果还没有认识你的，主要也求你继续的借着你圣灵，借着你的话，将耶稣基督活化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能够认识他，认识耶稣，并且有信心能够来像彼得一样宣告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求你来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愿意也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得着你的荣耀，愿一切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